脱离卑贱的事，一位90后同性恋弟兄的故事。作者于以礼。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2013年5月26日，我在教会受洗归入耶稣基督。信主的4年半里，真是蒙了神极大的恩典。一直想用文字把神在我身上的作为记载下来，无奈每次执笔，心思总是飘忽不定，觉得时候还没有到。但这次到了非写不可的地步，心里倒有出人意外的平安，真是感谢神的恩典。愿我接下来所写的能成为蒙神悦纳的祭物。我的父母在我3岁之前就两地分居了，母亲回到自己的娘家，父亲则一直在外面闯荡，直到如今。在我6岁那年冬天，外婆用糖葫芦的谎言把我从母亲身边带回乐清，从此我就寄居在大姑妈家里，直到大学毕业。在姑妈家的日子，父亲每年只回家看我一次，每次见面也是草草了事，一是因为分开太久没话聊，二是因为他急着想去棋牌室。记忆中，他只给我买过2件礼物，一枚夜光手表和一块开了光的玉观音。前一个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送的，后一个则是在我高考前夕。我的姑父母是非常勤恳节俭的农民，他们非常重视对我的教育，虽然他们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但是他们彼此相爱，吃苦耐劳，神借着他们从小训练我一些美好的品格。姑父母也尽可能的合理的满足我的需要，然而他们始终无法取代父母的角色。6岁到18岁是一个男孩身心灵成长的关键时期，父亲的缺席使我内心更加渴望得到父爱。我带着这份渴望一路求学，直到研究生。高中毕业那年暑假，我的 QQ 账号被盗了，我重新申请了一个账号，因为以前的好友全都不见了，于是我就随便加好友。令人意外的是，在我加的好友里有一个也是08届的考生，他报考的是省财经学院的英语专业。因为我们年纪相仿，专业相同，又有很多共同的爱好，所以那年暑假我就一直跟他聊，分享彼此的童年和梦想。可是有一天，他给我发来几张裸体男人的照片，我很意外，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是好奇心胜过了良心的提醒，我越发渴望看到这些照片。直到照片再也无法满足我的需求，他又给我看了一些淫秽的视频，后来我自己也去搜这些照片和视频，眼目和肉体的情欲就这样一步步的被牵引，直到我渐渐的相信自己喜欢的是男人。于是那年暑假，我和他算是网恋了。假期很快过去，我一个人拖着行李箱来到大学报到，带着对自由和梦想的渴望，我的大学生涯开始了。从大一下学期到大三上学期，我通过网络结交了许多同性恋者，有过长长短短几段关系，最后要么 我被人抛弃，要么别人被我厌弃。在这个圈子里不会有真正的爱情，当我明白了这一点，我不再奢求爱情，只想要满足肉体的情欲。所以我开始滥交同性朋友，放纵自己。在同学眼中，我是个长得白净、心地单纯的男生，然而心灵和身体的污秽不洁只有我自己知道。与此同时，我也接触到信仰。开学第一周的一个晚上，两位在温州医学院就读的学长来到我的宿舍，询问有没有基督徒。其实我很小的时候就接触过基督教，伯母是我们家族里唯一的基督徒，可是我从小就看到他总是在基督和财神爷之间反反复复，直到神借着癌症使他的心重新归回，他才认定跟随耶稣基督。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和我同村的一个同学带我去教堂吃了一顿午饭，天底下真的有免费的午餐。那天中午吃了鱼、青菜和煎蛋，简单却可口，我一直记得。那里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对我也很友善。我想那个时候神已经在我里面工作了，所以当两位学长进到宿舍里，我不知道为什么很想去认识这位神，就这样自然而然地成了慕道友。我去了他们的教会几次，他们每个人手里有一本小册子，一起读一些话，然后轮流分享。我却没见过他们读圣经，他们告诉我祷告的时候要向神呼喊。后来真正信主之后了解多了，我才意识到他们可能是信仰上有偏差的群体。当时没有跟着他们去信，真是神的保守。几次聚会没有任何得着，索性我就不去了。学长联系我的时候，我要么说学校有事儿，要么说班级有活动，再后来我干脆不回复他们的短信。久而久之，他们也不找我了。我虽然没去教会，但会自己读圣经。每当我读到利未记20:13，人若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他们二人行了可憎的事，总要把他们治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我又害怕又气愤。不都说基督教的上帝是爱吗？他怎么可以这么残忍地对待同性恋者？这样的神我才不信。我一方面痛恨里面的自己，另一方面又尽情地享受最终之乐。淫乱的性生活和不节制的自慰行为，使我心里的空洞被挖得更大更深，我仿佛能听到发自洞底的呐喊，更多更多。我的身体开始虚弱，从躺下到入睡我需要一个多小时，我的头脑控制不住地胡思乱想，那些赤裸淫秽的画面一遍又一遍地在我脑海里播放。当我总算睡着了，夜里又会全身盗汗，掀开被子让汗干了继续睡，然后又是下一轮的盗汗。因为怀疑自己得了艾滋病，我就一个人跑到市疾控中心做了 HIV 检测。那天我第一次向神祷告，神啊，只要我没得艾滋病，我就相信你是真的。当我从电话里得知我的检测结果是阴性的时候，我兴奋地把神完全丢在一边。现在想来，当时的我真像圣经里提到的被耶稣医治好却忘恩负义的那九个麻风病人。大三下学期的时候， 我开始准备考研。我的目标是南京大学的英美文学专业。我想，只要我努力，比别人多半年时间准备，我就一定能考上。每当我心里被考研的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我就会联系曾经交往的那些朋友，和他们发生关系。我们利用各自的身体满足肉体的情欲，没有任何感情的交流。准备考研期间，我的文学老师带我去了另一个教会。这个教会的牧者在国外留过学，英文非常地道，经常用英文分享或讲道。我去教会抱着两个目的：一，锻炼自己的口语；二，再试着接触一下这位神。那个教会不大，每次来聚会的人数很固定，也就20人左右。好多弟兄姊妹称教会的带领人为爸爸，我听着又别扭又羡慕。为什么一群曾经完全不认识的人可以这么亲密？我努力尝试融入他们的团体，可是不管我再怎么努力，中间似乎总有一个无法逾越的阻隔。我有几次想豁出去，把自己隐藏3年的秘密告诉大家，但是话到嘴边就是说不出来。我害怕他们拒绝我，我害怕他们鄙视我，我还没有感受到那份足够让我坦白的力量。所以当他们2次邀请我要不要受洗的时候，我的回答都是我还没有准备好。出于好奇，我跟着他们去洗礼的现场。当有人站在台上流泪分享自己的蒙恩见证时，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竟然会有人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哭，而且还是个大人。自从我8岁那年父母正式离婚，我就发誓从今以后再也不会在人面前掉眼泪。这样的分享让我很尴尬，但出于礼貌，我还是坚持看完整个受洗的仪式。大4那年，我没有任何教会生活。不过，出于功利的目的，有几个周末，我都是泡在图书馆里看一整天的圣经。我把它当作西方文学名著来读。神竟然毁灭了索多玛和俄摩拉，又推倒了整个耶利哥城。以色列人打胜仗的时候还要屠城。这些情节一次又一次地加深我对神的偏见。后来我得出一个结论：基督教的神专制暴力，不可信。当我越讨厌神的时候，就越发放纵自己肉体的情欲。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我想神当时是任凭我在最终沉沦，直到我自己明白。考研结果出来了，我没有考上梦寐以求的大学，被调剂到另外一所财经大学。梦想破灭后，我觉得活着没有激情了。大学毕业的暑假，我疯狂地健身，严格控制每日摄入的卡路里，甚至花了10000块钱请私人教练帮助我重塑形体。因为同性恋的圈子看重的是一个人的外貌和身材，我想让自己变得更有魅力，这样我才能吸引更优秀的人。我计划着去研究生的学校报到后就出柜，甚至想要加入同性恋维权组织，为同性恋者争取平等的权利。 第一个学期过去了，因为害怕同学异样的眼光，我没敢出轨。我有了固定的交往对象，他是比我大一届的研究生。但是突然有一天，我跟他一起去遛狗的时候，我内心十分讨厌他，他的外貌、动作、生活方式都让我觉着恶心。我厌倦了和他在一起的生活，我对他没有感情，为什么我要因为性欲欺骗我的良心和情感呢？那天傍晚，我跟他分道扬镳，一个人坐在江边反思自己这四年多的同性恋生活。天色越来越黑了，我回到他住的地方，把我留在他家里的东西全部拿回来。我没有跟他说一句话，连再见也没有说。当我回到宿舍楼，奇妙的是，宿管阿姨正在听赞美诗。我说：“阿姨，这栋楼里有基督徒吗？可以带我去聚会吗？”阿姨面带笑容地说：“有啊，六楼就住着一位弟兄。”阿姨告诉我房间号，我立马爬到六楼。结果张弟兄去食堂吃饭了，我就在门口等他回来。他上楼之前，估计阿姨事先跟他说了有人找他，所以当我问他可不可以带我去聚会的时候，他没有很意外。那天晚上刚好有教会的祷告会。我们到达教会的时候，弟兄姐妹已经开始祷告了。我见所有人都跪着，我也学着跪下。我听到有几个弟兄姐妹边哭边祷告，心里想，这不会是邪教吧？祷告会结束后，有人把灯打开了，大家看到有新来的朋友，就很热情地跟我打招呼。这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被人欢迎，我能感受到他们是真的因为我的到来而欢喜。我放下了心中的提防，回去的路上我问了弟兄很多尖锐的问题。弟兄很智慧，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分享了他的信主经历。他说，在我没有信主前，我有很多问题，但是当我信主后，这些问题都不再是问题了。说实话，我当时并不满意他的答案，但是他真诚的态度使我不好意思再为难他。张弟兄无论去参加什么教会活动都会带上我，小组、祷告会、主日聚会，凡有的我都参加了。只不过我还不肯定自己到底信了没有。我最喜欢主日聚会的唱诗和听道。如果我能完整唱一首歌，那将是对你的感恩和赞美。这是《无声的赞美》里的一句歌词。我心里想着，主啊，要是我也能和大家一样会唱诗歌赞美你，该多好啊。主日正道的信息使我开始明白自己是个罪人，那个行淫时被抓的妇人不正是我吗？但是神愿意饶恕我所有的罪吗？就连我隐藏最深的罪，他都愿意饶恕吗？我不敢肯定回答这个问题，我宁愿像睡吏一样站在角落里向神祷告，也不愿意打开自己的心。恐怕我连祷告的资格都没有了。不过神知道我的挣扎，我不敢向神坦白自己隐藏的罪，所幸的是神用他诸般的智慧引导我 知罪、认罪并悔改。五月份，教会有个弟兄要毕业了，他是我到教会时第一个欢迎我的弟兄。那天中午，他来学校跟我和张弟兄吃饭，饭后他非要我为他做祝福祷告，我坚决不给他祷告。首先，我才到教会不久，根本不会祷告，祝福祷告是什么我都还不知道。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我觉得如此污秽不堪的我，没有资格为任何人做祝福祷告。后来，张弟兄见我很生气，就代我为他做了祝福祷告。那位弟兄感受到我内心的挣扎，说想跟我聊聊。当晚，弟兄陪我站在宿舍楼顶，一个小时，我一言不发。在反复确认他值得信赖之后，我豁出去了。其实我是同性恋，我低着头不敢面对弟兄的眼光。不过接下来我听到了人生中最大的好消息，他说上帝爱你，我们只要到他面前认罪悔改，他就会赦免我们的罪。一听到这句话，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我对神多年的逃避、怨恨和偏见全都消失了。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他要我做认罪的祷告，我一边抽泣一边认罪。我把我那时候能想到的罪都向神交代，最后他一句一句地教我做觉知祷告。祷告完，我心里有出人意外的由赦罪带来的喜乐和平安。从此我确信自己重生得救了。正如哥林多前书6:9-11所说的，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果吗？不要自欺，不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亲男色的，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确信自己重生得救之后，我急切地想要受洗。感谢神，那年5月26日恰好有教会一年一度的洗礼。在报名受洗之前，我还是有点退缩，我害怕自己无法保守圣洁，重新回到那个圈子里去。但是就在报名前的前几晚，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有声音从黑暗的深渊向我发出，你该做决定了。我相信那是神在坚固我的信心。感谢神的恩典，我顺利地通过了受洗前的信德考试， 当我从洗礼池中被人扶起来，我知道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现在还记得牧者送给我的受洗经文：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节经文至今仍然激励着我不断追求圣洁的生活。如今我已经结婚，并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感谢神的恩典，她名为奇妙。
耶和华是我的粮，啊，他是我的避难所，他是我在患难中做我随时的帮助。耶和华是我磐石，啊，是我拯救我高台，地虽改变山动摇，啊，我也必不害怕。我的拯救我荣耀，啊，都在乎我的神。我的磐石避难所，啊，都在乎我的神。这样我要歌颂你啊，直到永永远远。耶和华是我的粮，啊，他是我的避难所，他是我在患难中做我随时的帮助。耶和华是我磐石，啊，是我拯救我高台，地虽改变山动摇，啊，我也并不害怕。我的拯救我荣耀，我荣耀，啊，都在乎我的神，
我的神啊，
我的磐石避难所，
避难所
啊，都在乎我的神，
我的神啊，
这样我要歌颂你呀，啊，直到永永远远。我的拯救我荣耀，
我荣耀
啊，都在乎我的神，
我的神啊，
我的磐石避难所，
避难所
啊，都在乎我的神，
我的神啊，
这样我要歌颂你啊，直到永永远远。这样我要歌颂你呀，直到永永远远。